第一章，国破山河在。咚咚咚，咚咚咚咚，打鼓山上骤然响起一阵阵急促的鼓声，筑起的鼓点像奔腾的马蹄，越过摩西车桥、鄱阳河，穿过东家山书院，撞向万家岭、金盘顶。又打个回旋，在米粮铺田野的上空回荡。正在米粮铺田野里东种的几位后生，同时停下手中的农具，一个说：“听，击鼓传餐了。”另一个抬头看了看天，说：“才四时出，离吃午饭还差上个时辰，怕是四鼓的兄弟搞错了吧。”是呀是呀，怕是搞错了。大家一边附和，一边又动手劳作。年长的领班开口了，我说：“大家还是竖起耳朵好好听听，这鼓声像是在传餐吗？”这时正在东家书院读书的七个兄弟也在对这阵骤然的鼓声议论纷纷，惹得先生刘子清用戒尺不停地敲击着书桌，大声呵斥道：“稍安勿躁，稍安勿躁，你们没听过鼓声吗？”见七个兄弟都安静了下来，才说：“义民，你出去探看究竟，火速来报。”15岁的陈义民在七个族兄中排行老七，按照族规，凡陈氏子孙8岁进学堂，教读一些幼学琼林、千家诗什么的简单课程，重点是习字学算。12岁笔考，资质稍优者进书堂，考进了书堂的子弟才有资格教读4书5经。到了16岁又再笔考，学业优等者进东家书院深造，进不了书院深造的子弟按资质或农或工或商。若按族规，15岁的义民还只能在书堂读书。他之所以能提前成为东家书院的学子，素如刘子清的门生，完全得益刘子清对他的另眼相看。刘子清受聘到东家书院教书以前，在南唐国子监任教授。3年前，也就是公元972年初夏的一个上午，刘子清正在给学生们讲授《春秋》，国子监的祭酒突然走了过来，对刘子清说：“刘教授，你歇一歇吧。”尽管祭酒是他的顶头上司，但对祭酒突然打断他的讲学还是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快。他沉着脸说：“大人，你没看见我在讲学吗？”祭酒也知道刘子清的脾气，赶紧笑着说：“刘教授，我哪敢打扰你讲学，这不是有一个自称东林寺的和尚跑到这里来，说是要见你吗？”东林寺的和尚，刘子清沉吟起来。他的兄长刘子如早年因参加3次科考均名落孙山，便看破红尘，一头钻进庐山脚下的东林寺，出家当了和尚，并发誓再也不跨进国都金陵一步。难道是兄长来了？刘子清想，如果是兄长来了，他应到我的府上来找我，为什么要找到国子监来与我相见呢？如此说来，来找他的和尚便不一定是兄长。刘子清还是决定去见见这位和尚，因为他是从东林寺来的，即便他不是自己的兄长，也一定会带来有关兄长的消息。于是他大步朝国子监的大门走去，刚跨出国子监的大门，便听到一声熟悉而亲切的呼唤：“子清，兄长。” 果真是您？刘子清张开双臂跑上前去，正要拥抱多年未见的哥哥。哥哥刘子如却后退两步，低头合十，送出了一声阿弥陀佛。刘子清这才回过神来，兄长已是方外之人，而自己又是朝廷官员，一官一僧在国子监门前的大街上拥抱，确实不合时宜，更有损官瞻，便也后退两步问兄长是何时来到京都的。刘子如说昨日已到京都。既然兄长昨日就到京都，为何不到小弟家中一叙，非要等到今日才来与小弟相见？自父母亡故后，我与兄长已是7年未曾相见了。刘子清说完这番话时，两行热泪已然挂在脸上。阿弥陀佛，刘子如诵了一声佛号，说：贤弟呀，你已是国士了，不应如此儿女情长啊。刘子清赶紧抹去脸上的泪水，正了正衣冠，说：兄长教训的是。又说兄长此次涉足京都，定然有不得已的缘由。贤弟猜得不错，刘子如说：此次来到京都，一乃国主有诏，二乃受东林寺方丈所遣。国主有诏，刘子清怀疑自己听错了。不错，刘子如肯定地说。原来位于南唐西南方的南汉已被大宋征服，整个南汉土地已纳入了大宋的版图。南唐东南面的吴越国主钱俶见天下大势已归赵宋，便不战而降，交出国印，上表归顺，被宋帝赵匡胤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现在京胡、后蜀、南汉、吴越这些与南唐唇齿相依的小国，一个个在赵宋的铁蹄下灰飞烟灭，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南唐与赵宋抗衡。此时的南唐国主李煜比谁都明白，要么交出国土向赵匡胤投降，要么就等着被赵匡胤灭国戮族。但是那毕竟不是一两天的事，赵宋刚刚发起一场剿灭南汉的战争，正要恢复国力，还腾不出时间和力量接着立即攻打南唐。赵宋需要想息，而这也正为南唐如何有效抗衡被灭国的风险提供了运筹的时间。李煜知道赵宋兵多将广，又经历了无数次沙场血战的锤炼，南唐虽然土地富庶，文气鼎盛，人口众多，亦有长江天险，但南唐没有大战经验，更没有如潘美、曹彬、曹汉、石守信这样身经百战、攻无不克的名将。一旦赵宋楼船东下，饮马长江，他只能束手就擒了。好在还有时间，有时间就能容人想办法，力拼南唐没有优势，那就只能智取了。李煜想出的办法是，一方面好汉不吃眼前亏，向赵宋低头示弱，亲笔给赵匡胤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书信，并把自己的皇帝大印连同这封书信一起封好，派使臣呈交给赵匡胤，表示愿意主动取消帝号，以国主相称。这样做的好处是，虽然名义上取消了帝号，但国家的主权还在自己手中，免得小不忍则乱大谋。一方面遵循兵折伐谋的古训，使出奇招，派人潜入汴京刺杀赵匡胤。只要你赵匡胤一死， 还不知道你赵宋要乱成什么样子，哪里有时间和精力来罚我南唐？到时候一边经过几年的精心备武，一边拉拢吴越的前处，我南唐就有力量与你赵宋相抗衡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哪里去找一个能潜入汴京刺杀赵匡胤的智勇之士呢？就在李煜一筹莫展之时，礼部右侍郎陈忠顺向他推荐了一位奇人，此人乃东林寺的大德高僧法显和尚，俗名刘子如。听说陈忠顺向他推荐的是位和尚，李煜叹了一口气说，和尚乃修行劝善之人，怎能干得了杀人的勾当？陈忠顺说，不然国主不妨听微臣慢慢道来。其一，让法显杀一人而挽救我南唐千万百姓免遭兵火之灾，以一人之命换千万条命，不至血洗江南，此乃大义大善也，神必赞之，佛必赏之，正是佛门子弟大修行大正佛之举，岂止胜造七级浮屠。其二，法显早年与其弟即现任国子监教授刘子清和我在东家书院研习经史子集，后因科场失意遁入东林寺拜方丈至善为师，钻研东林寺武术秘籍大雁功和道安剑谱。现今的法显既是饱学之士，又是武林高手，国主向来崇佛，与东林寺有恩，现国家有难，东林寺岂能袖手？其三，虽说赵宋与我南唐尚未交恶，然赵宋亡我之心不死，对边关出入岂不严加盘查？而僧道之流乃方外之事，比之他人能让边关守卫放松警惕，更能蒙混过关。加之微臣还听说赵氏兄弟亦信崇佛教，经常到汴梁明寺听经礼佛，而法显乃我南国得道高僧，容易得到赵氏兄弟青睐，如此一来岂不比派他人前去行刺更增几分胜算？听完陈忠顺的对注，李煜大喜，连声说好好。爱卿不但饱读诗书，更是足智多谋，真乃我国中之宝啊。于是便委派陈忠顺将一道密诏火速下到东林寺，携刘子如马不停蹄赶到京城，听国主李煜面授机宜。刘子如将自己来到国都的缘由向弟弟刘子清简单陈述完毕，便说，贤弟呀，愚兄就此与你别过了，只是你我兄弟从此一别，怕是再无相见之日了，故而愚兄还有一番重要的话要叮嘱你。此时的刘子清完全明白兄长将面临的是什么，他摇着头哽咽地说，兄长去不得，你这一去怕是有去无回啊。刘子如抬头一笑说，男儿国是家呀，现在国家有难，国主相托，我堂堂七尺男儿岂能视国难如等闲？兄长啊，那你当初又为何遁入禅林？刘子清怨道，当初愚兄遁入禅林正是为了参悟救国之禅，今日不正好派上了用场？刘子如慷慨道。刘子清抬起饱含热泪的双眼看着刘子如问，如此说来，兄长早知国家有今日之难。然也，刘子如说，早在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时，我就想到了今天。那依兄长之见，我南唐国可保否？刘子清低声问道。唉，刘子如重叹一声，接着说，天下大事总是久合必分，久分必合， 况且自赵匡胤登基以来，先收京湖，又破后蜀，再平南汉，一路势如破竹。如今的吴越又不战而降，我南唐除了一条长江天险外，再无屏障了。国破家亡，只待时日啊！那兄长此行之举，岂不是枉送性命，徒劳一场？刘子清一脸惶惑地说：“不然，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况我泱泱大国，岂无壮烈死士？为兄此行，就是要让赵宋看看，我南唐国虽被灭，大义尚存，民不可欺。”刘子如说到这里，抓住了刘子清的手说：“贤弟啊，你辞官吧。”刘子清说：“兄长何出此言？兄能为国赴死，弟就不能为国效力。愚兄并非此意。”刘子如说：“依我看来，国主虽有文魁之称，却无治国之能。国主孱弱，灭国在即。你一介文士留在朝中，已无力挽救国运。不如在战争尚未发动之前，辞官回江州，去一门臣东家书院任教授，为国家育人配才，弘我家国大义，保我南国真气。一来也是在为国效力，二来亦可保我刘家宗脉，于国于家皆有利呀。”见刘子清尚在沉吟，刘子如继续说：“贤弟啊，这不单是为兄之意，也是我们的学兄礼部右侍郎陈忠顺大人的安排呀。”就这样，刘子清挥泪送别兄长刘子如后，便辞去国子监教授一职，带着礼部右侍郎陈忠顺的书信和兄长临别时赠予他的一把宝剑，于公元973年的春天，来到了陈忠顺的老家江州义门臣，在义门臣族长的安排下，出任东家书院长院教授。为使自己满腹经论传授得人，这年的初夏，他亲自主持了一场入院笔考。考完四书五经文选后，他出了一副对子，让笔考的臣门学子们对句。他刚吟出上联：“国家有难，匹夫尽责”，窗外便传来一声稚声：“男儿仗剑保国为家。”刘子清一惊，心想：“这小子不但出口敏捷，而且气度不凡。”便大声道：“谁家小子妄言家国？”窗外应道：“一门子孙，国即是家。”刘子清喊道：“小子进来。”只见一个约莫13岁的少年昂首而入，走进刘子清后，便朝他深深一揖：“先生有礼。”刘子清见朝他揖拜的小子红唇白齿，目秀眉清，口齿清晰，顿时心生欢喜，打算再试试他，看他的学业究竟如何，便开口道：“千家诗你能背得几首？”“首首能背。”少年答道，“且四书五经也背得差不多了。”“哦，你敢跟他们一起比考吗？”刘子清用戒尺指着案下的一群臣门学子问。“如何不敢？”少年高声应毕，又低下头说：“只是我家家规规定，凡未满16岁者不得入东家书院就读，只怕我考了也是白考。”刘子清扶着短絮沉吟了半晌，终于下定决心说：“只要你考得好，我可破格让你入东家书院就读。”“先生，此言当真？”少年抬头笑问。“我乃长院，岂会对稚子食言？”刘子清放声言道。“好，请先生赐题。”少年说完，在就近的一张书桌前 坐了下来。这场笔考，刘子清只录取了七个学子，这七个学子都是义字辈的。开讲前，刘子清分别为他们取了字，按排行七个族兄弟依次叫义仁、义礼、义智、义信、义荣、义君、义敏。义敏就是曾让刘子清心生欢喜、刮目相看的少年。转眼两年过去了，一向安顺的义门臣怎么突然响起了如此急促、令人惊心的鼓声？前去探听究竟的义敏刚走出东家书院，一丝不祥的预感在刘子清心头骤然升起。本章完。